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真的
啊，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来带领我们，将主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照着主你的话语来行，真的能够蒙受主你话语的益处啊。主啊，我们感谢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是149页，新约149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1到35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1到35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哈。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1节，请。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肢体生活非常好，记得很好。在肢体生活里面，我们谈到这个彼此相爱。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传神。同样的，在传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我们还是要谈彼此相爱。其实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当你在读刚刚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有一个字一直重复的出现啊，是荣耀，对不对？总共出现几次呢？四次。谈到荣耀，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哈。或许有些人会想到说啊，前一阵子奥巴马总统就职的这个典礼，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场合。有些人或许会想到《时代》杂志里面每年选出来的那个风云的人物，甚至于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啊，最近前一阵子啊，那一架被迫降在 Hudson River 上面的那个英雄的驾驶啊。他最近也获颁一个奖章哈，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所想到的这个荣耀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我们一般人所想到的这个荣耀的事情，跟主耶稣基督所想到的这个荣耀的事情呢，是有所不同的啊。就连主耶稣基督当时的那些门徒，他们所想到的这个荣耀的事情都是跟主耶稣有所不同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当时他们想到的荣耀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他们想到的荣耀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成为那位带领以色列人成立以色列王国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的弥赛亚，这就是他们心中所想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荣耀，并不是指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荣耀的以色列的王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所讲到的这个荣耀的事情，乃是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啊，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的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他要借着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来荣耀父神。那么我们也看到父神也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以至于坐在他荣耀宝座的右边，要来荣耀这个人子。那么这个十字架，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才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主耶稣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你说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安危吗？当然不是的。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他所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所最关心的乃是他门徒的事情。在这里他到底关心他的门徒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怕这些门徒没有人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群龙无首嘛。我相信这个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乃是在于他离开他们之后呢，他们能不能够彼此的相爱，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上半节才会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由此可见呢，彼此相爱不但是主耶稣对门徒所最关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他说他要赐给他们这样的一条新的命令。但是主耶稣所赐给他们的真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吗？对于当时的主耶稣的这些门徒而言，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不是一条新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到，除了讲到要爱神之外呢，还讲到要爱人如己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人如己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已经做到了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条诫命了。所以弟兄姐妹，既然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已经把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诫命摆在那里了，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他还要特别的来吩咐这个命令，而且他说是一个新的命令。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会提到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那么最主要呢是因为他即将要离开他们，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好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样的来爱他们来服侍他们。所以主耶稣希望他们彼此之间能够用他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那么我们用主耶稣为他们洗脚的这一个例这件事情来做例子到那个时候，那么谁为他们洗脚呢？如果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人为他们洗脚的话，那么你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当然就是彼此洗脚。所以如果他们到那时候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彼此洗脚，他们就能够保持洁净。到那个时候如果他们不能彼此相爱，不能彼此洗脚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不能够得到洁净，而且他们还要去忍受那个其他人那个臭脚丫的味道。 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不光是指生活上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其实也指到这个属灵上的事情。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那一个部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他的确有必要来向他们啊，吩咐他们要彼此的相爱。那么至于这一条命令为什么说是新的命令呢？我相信这里主耶稣之所以说这是新的命令呢，并不是说这条命令是以前所没有的一个命令，也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创新的命令。在这里所谓的新呢，乃是指一种新鲜的经历，就像刚出炉的面包是新鲜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制造面包的方法可能也是以前的制造面包的方法。所以就是说，今天在他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用以前的啊古老的这种 recipe， 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啊做出一个新鲜的面包啊，就像那样的一个新鲜。所以在这里所讲到的新呢，是说是一个好像是很 fresh 的这样的一个新啊，就好像是今天把这个以前做过的事情，同样今天再把它做出来，推陈出新出来，这就是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心。那么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那么爱这件事情又不是一个东西，这个是从我们人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么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被命令然后就可以做得出来？更何况啊，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双方都愿意的话，那么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啊，没有错，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这里啊，耶稣啊之所以这样说呢，他并不是说他可以这样来勉强他们，因为像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勉强不来的。在这里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有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爱其实是一种意志的一个行动在这里。那么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则的新闻啊，说最近有一种新兴的行业叫做爱的交易啊 ，love trading 啊。那么其实依我看来，那么这个行业呢，并不是一个新的哈，只是现代的人他们想办法把它好像合理化，想办法好像要把它合法化。那么什么是一个爱的交易呢？哈，爱的交易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用钱去向另外一个人买爱，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用钱来买另外一个人来爱他，让他满足他对爱的一种需求，让他有一种被爱的感觉，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爱的交易。但这件事情当然是人对爱的一种的误用，甚至于对爱的一种的滥用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爱呢是没有办法买卖的，所以如果只是表面假装出来的这种的爱呢，那么并不是真正的爱。更何况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爱呢，并不是指男女之间的这种的男欢女爱。既然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爱不能假装的出来的，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命令他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要命令他们要彼此相爱，乃是要他们看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它不只是一个道理摆在那里，好像我们知道就行了，做不做都没有关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之所以要命令他们要彼此相爱呢，也是要让他们看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是一个教义，好像是做门面的，只要把它列出来给人家看就好了，至于要不要做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要命令他们要彼此相爱呢，也是要让门徒们知道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理想，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乃是要他们真正的知道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是实际可行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会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他乃是要门徒看见爱这件事情不是一种感觉而已，好像我有感觉我才爱，我没有感觉我不能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爱其实是一种的意志的行动，是人可以做选择的。就好像我今天我选择去爱一个人一样，是可以做选择的。所以只要今天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那么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只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而已。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于那些我们比较好有好感的人，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爱他们，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好感的人，我们好像就很难去爱他们。然而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爱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爱。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虽然给我们看见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但是其实许多的时候的确爱是没有办法勉强的出来的，除非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真的有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爱。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命令他们要彼此相爱，也不是要勉强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事实上主耶稣在这里乃是要让他们看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对他们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他们决定要来跟随主，要走主的道路的话，那么他们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来彼此的相爱。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走主的道路，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只有一个选择，那么就是要顺服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这个命令，要彼此的相爱。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说，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呢？在这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下半节就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今天早上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这个总牧师他也跟我们提到，很多的事情主耶稣要我们去做之前呢，那么他都会自己先去做。所以在这里他也是同样的告诉他的门徒照着他所做的去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懂得怎么样来彼此相爱的话，我们首先我们也要先懂得，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的。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或许还看不太出来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爱他们的，但是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他们。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早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早就知道彼得三次要不认他，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还是照样的去爱他。今天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会怎么样的来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一个即将要出卖我们的人呢？我们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吃饭吗？我们还可以为他们来洗脚吗？我相信这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但做到了，而且他仍然爱他们。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些人实在不可爱所以就不爱他们，这就是神的爱宝贵长阔高深的一个地方。 同样的啊，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他也同样的爱我们，他今天爱我们就像他当初爱他的门徒那样。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软弱啊，其实主还是仍然爱我们啊，他仍然给予我们机会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来领受他的爱。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愿意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都可以同样的来领受到主的爱。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在当时的这个犹大呢，那么他就是不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不懂得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他没有回过头来那么寻求主的赦免，以至于他就以一个悲剧作为收场。但是彼得就不一样，彼得他懂得主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所以虽然他也有软弱，他也有失脚跌倒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愿意回过头来信靠主，所以呢他就能够领受主的爱，而且他不但领受主的爱，他也能够用主的爱去爱其他的人。弟兄姐妹，那么到底在这里主耶稣的爱从哪里表达出来呢？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那么这件事情啊，就可以表达出他的爱。记得几年前啊，我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这一段经文，那时候就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真的端着一个脸盆哈、上海，然后摆在这里哈、为人洗脚哈、那么他们好像觉得我只是说一说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真的我只是说一说哈、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呢，今天就算哈、我端一盆水出来在这里为弟兄姐妹洗脚的话呢，那么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主耶稣基督当初为门徒洗脚的这个意义呢把它表明出来。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要为人洗脚哈、那么在当时我们知道当时的马路多半呢是泥土路，那么这个泥土路呢还掺杂了很多这种动物的排泄物。如果你有住过乡下的地方呢，那你就会知道这个路是什么样的路。这个路我很清楚，因为我住了很久我也常常在那种泥土路上走，所以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当时一个人洗过澡之后，他要去参加宴席，那么他不像我们今天开车去，然后穿着皮鞋穿得不容易弄脏。当时他们是穿那种草鞋，所以去参加宴席经过那个泥土路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弄脏他们的脚。所以主人通常呢会安排一个仆人来为这个宾客洗脚，让他们洗完脚之后把脚擦干之后呢就可以入席去参加这个宴席。这是当时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逾越节的宴席里面那个主人没有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呢主耶稣他就起来为门徒洗脚。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虽然是他们的主人，但是他可以放下他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来为他的门徒洗脚，去做这样的一个仆人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而且呢他还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人要出卖他，有一个人要三次的不认他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他仍然愿意去为他们洗脚。由此可见主的爱是何等伟大的一种爱。这个爱不但是表现在他的这个降杯的这个事情上，这个爱也是表现在他宽容的这个事情上，他能够去做别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他也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 那么这就是主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像主一样谦卑的来服侍人。今天如果我们要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弟兄姐妹，在这里除了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将主的爱给表明出来之外呢，其实在这段经文的后面，我们再往后继续读，读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主的爱借着他为人受死而再一次的表明出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由此可见，神的爱不仅仅是表现在他服侍人的这个事情上面，神的爱也表现在他为人舍命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守圣餐，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爱不但是一种谦卑的爱，它也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完全的舍己的爱。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里面也提到主耶稣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但是要我们这样去做谈何容易，对不对？弟兄姐妹，是不是觉得很难呢？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为了一件小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吃一点小亏就是为一直要争取到自己的权利。那么如果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耶稣基督这样牺牲的爱呢？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靠着我们这个天然人的一个本性要去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当然是比登天还难。我说比登天还难，因为现在是人是可以登天，但是比登天还难哈。但是今天如果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有真的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我可以说这就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如果这件事情是人做不到的事情，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必要在当时还要特别的吩咐他的门徒要这样去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实际可行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的话，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来领受神的爱。我们必须要有领受，我们才能够给予我们领受了神的爱之后，我们才能够跟别人来分享这个爱。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领受到神的爱，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可能用主的爱去爱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爱的不灭的定律我们学科学的人都知道有物质的不灭的定律，但是其实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呢，也是有爱的不灭的定律。我们要有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分享爱我们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那么住在加州久一点的人，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干旱期太久的话，那么我们这里就会开始限水然后会甚至于水会高涨那么这是因为这些饮用水呢都是靠着这个从天上来的所以如果没有下雨下雪的话，那么就没有水可以喝。那么所以降雨量的多少就决定 我们有多少的水可以来饮用。同样的，我们领受神的爱有多少呢？那么这也就决定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爱可以跟别人分享。但是在这里，神的爱跟这个水量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水呢，我们是会用完的哈。但是其实神的爱是没有限量的，我们可以尽量的来领受神的爱，我们也可以尽量的来跟别人分享神的爱。当我们能够把神的爱啊拿出来与别人彼此分享啊，这就形成一个爱的交流，爱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在那里交流哦，这个爱就会变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种的爱。这就是主爱的一种交流。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给予我们啊他的门徒一条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啊，除了一方面是盼望他们能够用主的爱来彼此的交流，以至于他们在患难里面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之外呢，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么主耶稣也是要借此让啊门徒们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能够见证，那么他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不仅是主所给他们的一条的新的命令，而且也是主爱的一个交流，那么在这里更是一个啊真正的见证，一个好的见证。所以在这里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由此可见，今天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呢，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聚会，所以我们就被称为基督徒。今天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呢，也不是我们接受了一些基督教的礼仪，我受过浸礼了，然后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今天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基督徒呢，更不是因为我们会唱这个教会的圣诗，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啊，甚至于都不是因为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圣餐，所以我们才被称为基督徒。今天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呢，乃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政治标记。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看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呢，那么你不需要看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宗教的行为，你也不需要看他有没有讲什么样的宗教的术语，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最要看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有真的用主的爱来爱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才是最可靠的一个见证。在早期的教会的时代里面，有一次在亚历山大的这个地方，那么爆发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个瘟疫。那么在当时呢，如果有人接近这些人呢，那么他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如果有人去碰到这些人呢，那么可以等于是相当于是宣判死刑哈。那么当这一场瘟疫爆发以后呢，那些住在亚历山大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啊，犹太人称他们为外邦人的那些人呢，那他们的做法就是把他们家里面只要有这种病状的，不管是轻重，这样的人通通把他们赶出家门啊，以免呢他们自己也遭受到这样的一个传染。所以有许多人因此呢就在外面饿死了，而且有许多人死了以后呢啊，就是他们的家人因为怕被传染，所以也不敢去外面帮他们收尸，所以他们的尸体就留在外面哈，那个没有被埋葬。但是反观当时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就没有这样，他们就彼此的去探望。所以这些得到这样的一个病状的人呢啊，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人去照顾他们的哦。虽然 其他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也都知道去照顾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本着基督的爱心，他们真的热心，非常热心的彼此的来相顾。所以呢，在整个亚历山大城的外面呢，他们找不到一具尸体是基督徒的尸体。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基督徒不会死，他们找不到基督徒的尸体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人照顾，每一个死掉的基督徒都有人为他们安葬，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么当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都彼此的对问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想要找答案。答案呢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宗教，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彼此相爱，基督徒彼此相爱。结果这样的一个答案就传遍了整个埃及的地方。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奖章是能够如此的扣人的心弦的，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奖章能够把主的爱那么清楚的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也能够照着主的这个吩咐主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新的命令，我们用主的爱去彼此相爱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说，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就能够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要将这个神传给别人的时候，那么别人也会非常愿意的来接受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意顺服主的这条新的命令，我们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吗？当我们真的能够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但可以肯定我们自己，可以肯定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而且别人也可以因此认出我们就是基督徒来了，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遵守主的这个命令，我们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感谢主你给予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主啊，你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怎么样的来相爱。主啊，真的求主真的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能够领受主你的爱的器皿，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分享主你爱的器皿，以至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充满主你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也真是让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相爱这件事情，我们能够来见证主你的恩典，让别人真的能够看出来我们是属主你的人，我们能够将主你的福音来传给那些在近处在远处的人。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这里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也求主你纪念我们在世上的劳苦的生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被主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 活着真的是有满足的盼望啊，盼望主你早日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以下受圣餐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他们先啊，用一口诗歌来敬拜教会圣诗是187
Thank you.
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领受主的饼和杯之前，也让我们先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省察自己，然后再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所以让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啊，默祷。现在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先拿着，暂时不要使用，等到其他的基督徒都拿到了之后，我们才一同来领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你先传啊给其他的人，暂时先不要。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拿到了，拿到之后，让我们同心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的来纪念。 是不是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拿到了？拿到之后，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我们请陈昭光弟兄为今天的主的饼和杯来献上祷告。
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万事之先你就已经设计这样子的拯救，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儿子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这个代价，他的受死受难，那么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重新归入你自己的家庭当中。所以我们为着你这样子伟大的救恩，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感谢你让你自己设立这样的圣餐波饼，让我们能够时常来纪念你所替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求你自己帮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受死以后你又再一次复活，你自己胜过这样子死亡黑暗的权势。主，你让我们也有一样的盼望，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黑暗罪恶的权势，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每一天都能够过一个被你自己圣灵充满 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浇灌，能够活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见证，让我们成为一个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重新这个能够活现在世人的眼中。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起纪念你的时间，求主自己的圣灵继续不断地来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诗。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唱两遍。站在神的面前很有确据，做一个有能力的子民。来，
我要见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到我敬拜王之地，你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一起见你
低头祷告。主啊，你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啊，你为的是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字就是爱。主啊，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主啊，我们也知道要爱人是多么样的不容易，我们连爱自己都常常有困难。主啊，真是求你把这个心加在我们身上，真是时时刻刻学习你的样式，能够爱自己，爱你的邻舍，爱我们的周围的人。主啊，尽管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很难的工作，主啊，只求你的灵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是口上说说而已，主啊，真的是能够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能够行出来。主啊，也再一次的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带到你面前，真是求你祝福这些金钱能够去做圣工的使用。主啊，也能够借着这些资源能够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广传。求主祝福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请坐。